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这里呢是每周五的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呢是2019年的11月8号，中国农历己亥年10月12，也就是24节气中的立冬节气。那么大家知道中国的24节气当中，立冬和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立呢是建立和开始的意思，立冬后呢就意味着今年的冬天正式来临了，草木凋零，蛰虫休眠，万物活动趋向休止，也就是所谓的秋收冬藏。明代的王稚登在立冬诗中写道，秋风吹尽旧蛰窠，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那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冬天就正式开始了。虽然说天气一天天的冷了，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依然希望在每个周末都能给您带来美好和温馨的感受。那么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组经典的爱情诗，让我们共同在这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篇中重温人生的诗意和诗意的人生。同时在节目当中还有来自赵鹏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赵鹏呢是被誉为人生低音炮，史上最温暖的男生，歌声深沉温情，极具感染力。好了，今天晚上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苏格兰伟大诗人彭斯流传最广的一首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我们先来一起欣赏这首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它在6月里初开。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美妙地演奏起来。你是那么美，漂亮的姑娘，我爱你那么深切。我要爱你下去，亲爱的，一直到四海枯竭。一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到太阳把岩石烧裂，我要爱你下去，亲爱的，只要是生命不绝。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我和你小别片刻，我要回来的，亲爱的，即使万里相隔。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一朵红红的玫瑰。诗人彭斯呢是苏格兰伟大的民族诗人，生于苏格兰的农民家庭。他在11、12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样干重活，维持家庭生活。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民歌手，这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熟悉苏格兰民歌的旋律，为以后的制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86年， 因为和少女齐恩私下恋爱，触犯了教会和女方家庭。教会呢要制裁他，女方家庭则声称要将他投进监狱。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贫穷。诗人本来准备前往牙买加，但是已经没有钱买船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将自己的诗集，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寄给了出版社。没想到这部诗集使他一举成名，很快成了当时文化界的红人。诗人向往法国大革命，曾自费购买小炮运往法国。在1792年的时候，他因为发表革命言行被上级传讯。1795年，诗人加入反抗英法联军的农民志愿军。1789年，获得一份税务官的职位，每天都要骑马巡行200多里，同时呢还要务农，这些使得诗人劳累过度，心脏受损。在37岁那年，年轻的诗人离开了人世。那么彭斯的这首《一朵红红的玫瑰》表达了一种坚贞高尚的爱情观，可以说是青年人必读的一首爱情诗。这首诗呢，就出自他的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他写这首诗的目的呢，就是送给他的恋人，也就是少女齐恩。他在诗中歌颂了恋人的美丽，表达了诗人的炽热的感情和对爱情的坚定决心。诗歌的开头用了一个鲜活的比喻，红红的玫瑰，一下子就把恋人的美丽写得活灵活现，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心中的感情。在诗人的心中，恋人不仅有醉人的外表，而且有着柔美灵动的心灵，像一段乐曲，婉转动人地倾诉着美丽的心灵。诗人对恋人的爱是那样的真切、深情和热烈，那是一种怎样的爱呀？要一直爱到海枯石烂，这样的爱情专注，使人想到中国的古老的民歌：上爷，我与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人的哀婉和柔情又可以用诗经里的一句来说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诗呢，是彭斯的代表作，他开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对济慈、拜伦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诗人用流畅悦耳的音调、质朴无华的词语和热烈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千百万恋人的心，也使得这首诗在问世之后成为人们传唱不衰的经典。这首诗歌呢，也吸收了民歌的特点，采用口语使诗歌朗朗上口，极大地显示了民歌的特色和魅力。读来让人感到诗中似乎有一种原始的冲动，一种原始的生命支流在流淌。另外呢，在诗歌当中还使用了重复的句子，大大的增强了诗歌的感情力度。在这首仅仅有16句的诗中，涉及爱的词语就有10几处之多，然而并不使人感到重复和累赘，反而更加强化了诗人对恋人爱情的强烈和情感的浓郁程度。好，这就是我们在今晚欣赏到的第一首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Thank you.
在回忆之前，我在忘记之后，翻开相册里的那一张发黄的照片，轻轻抚摸它，勾起我一丝牵挂。忘记吧，还有什么放不下？在离别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手指一直在手机的按键上徘徊，那是我渴望的如20般美好，单纯的美丽的。午后阳光穿过房间的玻璃窗，写字台上的烟灰缸已被烟头填满，那是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我起得很晚，抬起头望窗外还是一片阳光，那个男人贴着告示四处寻找着曾经暗恋着的不知道名字的女孩，他把她的照片贴满大街小巷，不经意的回头一望，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我多了一丝牵挂。那一个女人是否能找到啊？留在记忆中，一切不再遥远。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赵鹏演唱的一首《看上去很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呢来分享几首经典的爱情诗。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这首《情诗》。这首诗的作者呢是智利乃至拉美现代诗坛代表人物聂鲁达。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聂鲁达。聂鲁达的父亲呢是一个火车司机，母亲在他满月的时候就离他去世了。学生时代的聂鲁达就经常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诗歌习作。在1919年的时候，诗人在省级诗歌比赛中获得3等奖。1921年，他离开家乡就读大学，主修法语。期间呢，他的诗获得智利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文学比赛1等奖。1924年，诗人发表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诗》，一跃成为智利诗坛的中心人物。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外交界，历任领事、大使等等。1945年，诗人当选国会议员，获智利国家文学奖。由于国内的政局变化，诗人在1949年流亡国外。流亡期间， 获得国际和平奖。1952年，诗人回国，受到人民的盛大欢迎。1957年，诗人当选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除了上面我们说到的外，诗人的作品还有《大地上的居所》《诗歌总集》以及《100首爱的14行诗》等。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这首情诗是聂鲁达的成名诗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的代表作，也是聂鲁达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呢，以我记得三次开篇，一种深深的爱恋，一些迷人的画面，一种动人的诗情，在诗人的心中，在诗人的脑海中浮动，它激起了诗人对逝去爱情的回忆。你戴着朴素的贝雷帽，心绪平静，爱人平静地站在那儿，脸色祥和，表情纯净，但眼里闪着默默的柔情，有黄昏的火苗在闪耀。诗人也受到了感染，诗人仿佛在天地的映照中进入了爱人的心灵，看到树叶在爱人心灵的溪流中飘落，又悠悠流走，波澜不惊。这是诗人的直观，用外物直观自己的内心，也直观爱人的心灵。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情诗。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你像藤枝偎依在我怀里，叶子倾听你缓慢安详的声音，你迷茫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我欢乐的亲吻，灼热的印上。在船上瞭望天空，从山岗远眺田野，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玄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聂鲁达的这首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情诗。这首诗呢，代表了 聂鲁达前期的现代派风格，诗歌可以说一方面承继了民族诗歌的抒情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抒情方式。诗人用外物直观心灵，用纯净的声音直观感情的交流，心的融合，用眼睛直观自己和恋人的心灵。在写作手法上，写实写意和抒情的巧妙结合，使诗歌既融合了优美的外在自然风光和诗人主观创造的诗情画意，又以朴素而深情的笔触写出了爱情的真挚，使诗具有了震撼心灵的魅力。特别是在诗的最后，诗人顺着自己的直觉直感，又仿佛看到了恋人的心，触到了恋人波动的思绪。在悠悠渺渺的水面上，恋人坐在小船中仰望天空，在高高的山岗上，恋人在远眺碧绿的原野，亮光烟云一池静水，恋人的回忆定格成可视的画面，诗人的心与恋人的心融合在一起，诗人仿佛看到了恋人眼中有绯红的晚霞在燃烧，心灵深处有秋天的落叶在旋舞。
紧你的身体。 傻。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赵鹏演唱的《我的神话》。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也是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也是一首经典的爱情诗《我愿意是急流》。我们先来听这首诗。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作窠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望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这首诗呢，就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裴多菲的作品。裴多菲出生于一个屠户家庭，一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自小以从军为理想。他16岁的时候辍学，多报了2岁之后进入部队，不久因为肺病退伍，进入一家话剧团。1843年，诗人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受到人们的关注。1846年，诗人领导组织了革命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创办刊物《生活景象》，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同年，在一个乡村舞会上和森德尤利亚一见钟情，但是呢，遭到了女孩的伯爵父亲的极力反对。不久，在一次外出途中，听到他的情人嫁人的消息，就匆匆赶回。结果呢，他发现是一个谣传，喜极而泣。1848年3月15号，布达佩斯爆发市民起义，诗人作为领导者之一，写下了著名的《民族之歌》。起义不久呢，蔓延到全国，匈牙利的人民获得了自由。然而呢，在1849年7月，诗人为祖国牺牲，当时年仅27岁。他的作品呢，主要有诗集、使徒等等，其中呢有很多诗都流传非常的广，比如《自由与爱情》，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还有《民族之魂》等等。这首《我愿意是急流》呢，是一首情诗，写于1847年， 诗人在乡村和少女森德莱·尤利亚恋爱的时候。诗歌以流畅的言辞和激昂的感情抒发了诗人心中对爱人热烈诚挚的爱。裴多菲的诗如同裴多菲的生命、爱情和胸怀一样的豪情壮志，一样的激昂慷慨。诗人愿意是急流，顺着山中窄窄的水道，穿越崎岖的小路，流过峥嵘的岩石。诗人这样愿意，条件是他的爱人是一条小鱼，愿意为他掀起朵朵小小的浪花，让爱人在其间嬉戏游玩。然而急流仍不足以表明诗人爱的专一，诗人愿意把爱人设想为更多的形象，像小鸟、常春藤、炉子、珊瑚般的夕阳，他们在诗人的怀抱或者胸膛里自由地生长，任意徜徉。因为诗人愿意是荒林，即使狂风肆虐，愿意是废墟，即使毁灭在峻峭的山岩，愿意是草屋，即使饱受风雨的打击，愿意是云朵破旗，即使只能来衬托爱人的美丽和灿烂。诗人正是凭着这种执着坚贞的爱情观，使得诗人不惧一切艰难险阻也要和爱人在一起。正是这种对理想的崇高追求，对自由的坚韧追求，使得诗人连同他的诗歌深深地打动了人们，刻在了一代又一代渴望自由与理想的人们的心中。
我看着远处山顶的树，浸染着蓝色的天空。耳边的音乐响起，我知道，这是我想要的。山把树交给了天空，而我把自己交给了音乐。像空气一样模糊，心情就像时光一样无助。鸟儿从窗前飞过，留不下影子。夕阳的位置，一只老虎死在了自己的嘴里，那是因为别人偷了他的玩具。一些房子就像童话一样遥远，自由像孩子般的孤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南到北只是一年的距离。啦啦啦啦啦啦，坐在那里，从北到南有十年不下去的距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南到北只是一年的距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北到南有十年不下去的距离。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组经典的爱情诗。那么接下来呢，要和您一同分享的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的作品《当你老了》。我们先来一起听这首诗。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那么这首诗呢，就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1889年1月30日，23岁的叶芝遇见了美丽的女演员毛德刚，诗人对她一见钟情。尽管这段一直纠结在诗人心中的爱情几经曲折，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诗人对她的强烈爱慕之情却给诗人带来了真切无穷的灵感。此后呢，诗人对她创作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诗歌，那么《当你老了》就是那些著名诗歌中的一首。当时诗人还是一名穷学生，诗人对爱情还充满着希望，对于感伤还只是一种假设和隐隐的感觉。那么在这首诗的开头，诗人设想了一个情景，在阴暗的壁炉边，炉火映着已经衰老的情人的苍白的脸，头发花白的情人度着剩余的人生。在那样的时刻，诗人让他取下自己的诗，在那样的时间，也许他会明白诗人的爱是怎样的真诚和深切。诗的开头假设其实是一个誓言，诗人把自己连同自己的未来一起押给了自己的爱人，这爱也许只是为了爱人的一个眼神。他保证即使情人老了，自己也仍然会深爱着他，即使他头发花白，即使他老眼昏花，仍然可以为那一个柔和的眼神带来的爱慕，带来的阴影和忧伤回响，让最后一点的生命带点充实的内容。然而这样的誓言，这样的坚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注定了诗人爱情的艰难和曲折。虽然说自己的苦恋毫无结果，但是诗人仍会回忆那追求爱情的过程，追思那逝去的岁月，平静地让爱在心里，在嘴唇间流淌。他所担心的是情人，他会在年老的时候为这失去的爱而忧伤吗？他会凄然地诉说着曾经放在面前的爱情吗？那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爱，在头顶的山上，在密集的群星中间。诗人透过重重的帷幕，深情地关注着情人，愿他在尘世获得永恒的幸福。那么关于诗人叶芝，我们再进一步的做接下来的了解。叶芝呢，出生在一个画家家庭。188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马车的漫游与其他》。同年，对美丽的毛德刚一见钟情，并且一往情深地爱了他一生。1891年，诗人来到了伦敦，当时呢，组织了诗人俱乐部爱尔兰文学会，宣传爱尔兰文学。在1896年的时候，他和友人一道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拉开了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序幕。在1899年，诗人的诗集《毛丛中的风》《苇丛中的风》获得最佳诗集学院奖。1910年，他获得英国王室年会奖和自由参加任何爱尔兰政治运动的免罪权。 1917年的时候，他再次呢向当时离婚的毛德刚求婚，但是还是被拒绝了。同年呢和另一女子结婚。192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2年诗人创立了爱尔兰文学院。1938年他移居法国，一年后病逝。那么聂芝的一生创作颇丰，主要的作品呢有诗集《奥伊辛漫游记》，还有后期诗集等等。好了，这就是关于当你老了的这首诗以及诗人聂芝的介绍。
说停下吧，无法回过，全丢了全丢了全丢了沉默的生命，告诉我全流走。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赵鹏的一首原创作品《伤》。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再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爱情诗《我爱你，我的爱人》。这首作品呢，是印度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的作品。这首诗呢，出自他的诗集《园丁集》，是其中的第33首。我爱你，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像一只迷路的鸟，我被捉住了。当我的心抖颤的时候，它丢了围纱，变成赤裸。用怜悯遮住它吧，爱人，请饶恕我的爱。如果你不能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不要远远地斜视我。我将偷偷地回到我的角落去，在黑暗中坐着。我将用双手掩起我赤裸的羞惭，回过脸去吧，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如果你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欢乐。当我的心被快乐的洪水卷走的时候，不要笑我的汹涌的退却。当我坐在宝座上，用我暴虐的爱来统治你的时候，当我像女神一样向你施恩的时候，饶恕我的骄傲吧，爱人，也饶恕我的欢乐。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泰戈尔的爱情诗《我爱你，我的爱人》。这首诗呢，表达了诗人对恋人的纯真坚定的爱情。诗人的爱是赤裸裸的，尽管怀着害羞的表情和怕被拒绝的担心，诗人在爱人的美丽中迷失，如一只迷路的小鸟，心情激动而慌乱。但是诗人的爱却是执着的，诗人勇于表达心中的爱情，愿意将自己的爱情赤裸裸地在爱人的面前展开，祈求爱人的怜悯和接受。这首诗体现了泰戈尔一贯的诗歌风格和内容，诗歌运用优美的语言、流畅的韵律，表达了诗人淳朴的生活观、真挚的感情和泛爱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呢，诗中还含有浓重的宗教意味。诗人一方面吸收了孟加拉民歌的优美旋律和宗教音乐的神圣气氛，另一方面则将新的人生观和思想写进他的诗歌。这融合着东方情调和现代思想的诗歌，使泰戈尔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好了，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艺术人生《冬日恋歌》这组爱情诗的欣赏和分享就到这里，再次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和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那其实是在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夏天，烈日余晖后就那么相遇了。雨后的傍晚，静谧的时空，兜兜转转，我们就这样，就这样。 季的心，渴望夏天的雨，风中的声音，透不过模糊的空气。那个夏天的午后，北京还下着雨，没有握紧的双手，握紧了明天的命。转眼的一年，转过了风和雨，转出的味道，品尝着时光的蜜。我在冬天的屋里，看着绽放的爱情，用最美的旋律，一点点歌唱你。夏天的雨，风中的声音，透不过模糊的空气。那个夏天的午后，北京还下着雨，没有握紧的双手，握紧了明天的谜。转眼的一年，转过了风和雨，转出的味道，品尝着时光的蜜。我在冬天的屋里，看着绽放的爱情，用最美的雪。